所以这就是蒙召之人亚伯拉罕的他生活的另一个特征，就是除了筑坛之外，呼求耶和华的名之外，他还直达帐篷。哦，他们的生活是直达帐篷的。的确是他在地上，他到了美地，他也没有造塔，也没有造城，甚至也没有盖房子，也没有盖一个有根基的房。直达帐篷，帐篷的意思是什么呢？随时拆迁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他的生活是一个移动的、流动的。哦，这个很有意思啊。这个就说出他的生活，祭坛是为了侍奉神，直达帐篷是为了自己的生活，而他自己的他是先以祭坛，先筑坛，后直达帐篷，先顾到侍奉神，先顾到敬拜神，与神交通，然后献祭奉献给神，然后顾到他的生活，而他的生活呢，就像说的，不是造城，不是改造房屋，乃是直达帐篷，就说出他在地上的生活是一个寄居的生活，客旅的生活。所以在希伯来说出来，他盼望啊，那座有根基的城，所以他在指望着一个有根基的城，那座城的制造者、这个设计者和建造者是神，所以他在地上不为自己建造城，也不为自己建造房屋，他反而在地上过一个帐篷的生活，祭坛与帐篷的生活是蒙召之人信心生活的特征。所以，我们有一年的训练的主题叫做"祭坛与帐篷的生活"。所以，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呀、啊，你是蒙召的人吗？你也过这种生活呀、啊？祭坛的生活就是一直奉献，随时筑坛。到了一个新地方就筑坛，到了一个生活的新阶段就筑坛，对不对？上大学了，筑坛奉献给，把自己奉献给神；结婚了，筑坛奉献给神；然后找到新工作了，筑坛奉献给神；搬到一个新地方。再来筑坛，这就是蒙召之人的生活，一直筑坛，一直奉献。有一个重要的时候，就奉献、奉献、筑坛。然后呢，帐篷，所以在地上不要设立这个建造有根基的城。我们随时搬迁，所以常常搬家是好的。你看我们前面看到那些前面圣徒的见证啊，都是一直搬家的，常常搬，常常搬的话，东西就丢啊丢啊，该丢就丢掉了，然后呢就不会在地下扎根了。你要住在一个地方，一直住好久啊。那就收集很多破烂东西，还就在深深的扎根。所以呢，我们前面的弟兄带领我们就说，不能在一个地方 settle down，不能在一个地方 settle，就是说不应在一个定居太久，要随时搬迁。这就是帐篷的生活。然后打开家，直达帐篷，然后呢欢迎万邦罪人，这就是我们该过的生活呀。然后呢，主有呼召，移民开展，在主回来之前，还有些地方还没有开展的，需要建造新的教会，需要有主的见证，金灯台起来就移走了。你如果盖一个大楼，盖一个高，有根基的城在地上，你的根扎那么深，要搬家就很难了。所以我们要过祭坛和帐篷的生活，这就是他生活的特征。蒙召之人生活的特征就是祭坛和帐篷，呼求耶和华的名。这就是亚伯拉罕所过的生活，也是我们今天该过的生活。感谢主啊，这就是到了蒙召之人啊，到了美地所该过的正确的生活，在伯特利与爱之间，直达帐篷、筑坛、呼求耶和华的名，这几个特征，弟兄姊妹请记得，我们就是要在伯特利爱之间，面向着伯特利，为了神的家，背对着爱，远离世界，然后呢，在这里筑坛，侍奉神，奉献自己，然后呢，直达帐篷，在地上过一个不定居、不扎根的生活，随时为着神的行动而行动，然后呢，呼求耶和华的名。那你这样的话呢，你就会有份于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其设计者与建造者是耶和华神。感谢主。对呀、啊，这个到了第九节，他说："后来亚伯兰又往前行，渐渐迁到南地去。"这个往南就是走下坡了，因为啊，其实七节八节在伯特利与爱之间呢，是他的生活的高峰，是神所要的，就是在那个生活保持在那个高度就好了。但是很可惜啊，人很难保持高度啊，很难保持高峰啊。上了高峰之后，再往前走就开始走下坡了，这就是亚伯兰的经历啊。哎，亚伯兰经历，我们搞不清楚的为什么呀？要再往南走，往南走，你去看地图就往下坡走，然后南地，以色列的南地就是沙漠呀， 就是荒漠之地，再往南走一点呢，就到埃及去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是很危险的，这就说出他已经开始走下坡了。所以呢，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？看见亚伯兰也是跟我们一样啊，不是一直在高峰啊，不是一直在这个神的心意中啊，他就会软弱呀、啊，他就会往下坡走啊，所以很可惜啊。就走了下坡了，我们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走下坡。那你想想，我们回想我们的经历也是一样，刚刚奉献过，刚刚筑了坛，刚刚这个其实呢没有多久又走下坡了，又到了埃及的边界了，意思就是快要进到世界里去了。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经历啊。所以亚伯兰，所以神把神，我们的神真是信实的，是忠实的，就把这些我们的先祖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经历摆在我们面前，就给我们看见，其实他的经历就是我们的经历，我们的经历就是他经历一部分，他的经历是我们经历的一部分。所以呢就是这样，就结果下面呢就是这个十二章的后半段，从第九节开始呢，就是亚伯拉罕失败的经历，就是往南迁一样，离开了高峰走下坡的经历。那下坡下坡最后下到埃及去了，那是非常可怜的，非常落到一个低下卑鄙的一个光景。这个就是说这个信心的生活亚伯兰要过一个平信的生活，他就这一段呢就给我们记载他一段他失败的经历。为什么会失败呢？因为人就是会失败啊，人就是会失败啊。这里给我们看见亚伯兰会失败，你和我也会失败啊，所以也不要觉得稀奇啊。那么失败之后有什么好处，有什么害处吗？当然我们都不喜欢失败啊，哪一个人喜欢失败啊？但是失败的时候呢，总是叫我们学功课，叫我们看见神的手，也叫我们经历神的保守，经历神的看顾。所以后面这一段的经历，从十节到这个二十节，亚伯兰的经历就是他失败的经历。那么失败的经历呢，也让他看见他自己的软弱呀。其实自己，我们人也是这样，会叫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就是这样。我们原来那个高峰啊，在伯特利爱之间那个筑坛、支搭帐篷，然后呼求神的名，其实也不是我们的，都是神的怜悯的，都是因着荣耀之神的显现的，都是他的说话呀，他的应许啊，他的供应啊，他的呼召啊，他的加强啊，叫我们到那个地步。那么现在看看我们自己的光景，其实人还是很容易走下坡的。那么后面的经历就给我们看见，他们往南地走，结果那里遭遇饥荒，饥荒就是一种试炼，对吧？这个试炼没有人愿意有试炼，但是试炼总是会发生的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试炼，就是都会遇到饥荒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有高峰的经历，祭坛奉献，豪迈的奉献，对不对？很好啊。但是你也会遇到试炼，就是遇到饥荒，特别在当下疫情来了，一年的疫情了，搞了一年了还没过去，有的人就会失业啊，就会没工作啊。哎，你没工作了，你可能原来的豪迈都忘掉了，原来的奉献都忘掉了，就开始担忧自己的生活了，对不对？这就亚伯拉罕。你看他后面，他没当那里遭遇饥荒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没有祷告啊，都忘了祷告了，也没有跟撒拉跟他妻子一起祷告啊。你看他没看见，哎呀，这饥荒来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是不是该信靠神？我们想根本没有祷告，也没有商量，就立刻想办法下往埃及。埃及有粮啊，咱们就下埃及吧。这就下了埃及了，这就是他们的失败。所以呢，这个失败的好处就是叫我们认识自己。失败的好处呢，这个环境啊、试炼呢、啊，这个好处啊、益处呢，就是叫我们学功课。那么在这段失败的经历中，我相信亚伯拉罕学了功课，我们许多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失败的经历中也都学到相当的功课。 对呀，如果我写圣经，我就把这段就不记载了，我不写。如果我是犹太人，我要写我先祖的历史，可能这段我就不记载了。这就是人的历史跟神的历史的不同。你看，读中国的历史，人的历史中，好多把那些先祖啊干的坏事啊，都把它隐藏起来，遮盖起来。那么，把好事都记起来，然后希望我们记住他的好，不记他的坏。那么，但是神圣的历史不是这样，神就是把这一个人忠实的记述下来。亚伯拉罕是不是信心之父？是信心之父，他的确是信心的榜样。那么亚伯拉罕有没有失败？有没有软弱？有的，而且失败的很厉害，软弱的很厉害。那么咱们下埃及的时候呢，就是一个软弱失败的一个厉害的一个记录。那圣经也忠实的记载，那就给我们看见，就是这样，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呢。他下埃及的时候，你看他刚才讲了，他也没有祷告，有饥荒，饥荒就是一种试炼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们没有祷告，也没有一起祷告，而且呢，亚伯兰做一件事，真的是很卑鄙，很低下。然后呢，叫他说，他太太太漂亮了，所以怕别人把他杀掉，抢夺他的太太妻子。然后呢，就撒谎说你是你就说你是我的妹妹。你看，结果果然他的妻子也真的顺服。撒拉真是个好太太啊，所以圣经说他是撒拉是一个顺服丈夫的好榜样。哎，结果就顺服了。耶，结果他说的都被是应验了。到了埃及，结果法老都把他娶去了。你看，真的就把他娶去了，娶去了还给亚伯兰那么多牛驴仆婢，哇，给那么多财物。我不知道亚伯兰当时他怎么能收下这些东西？哎，他太太要损失，要做别人太太去了，他还能收下？你看，这就是他的光景啊！其实做了撒谎，然后呢，出卖妻子，就是我们一般人说常人都不会做的事，但是他也做了，他就是这样的人，这就是亚伯兰的经历。虽然如此，他这么的低下、软弱，真的是很低啊！这段给我们看见很低啊，打到低谷去了。那但是神呢？神还是这么保守的。神为着他调度一切呀，你看看，真的神爱他呀，神为他调度一切。结果呢，圣经怎么说呢？这个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，以大灾病击打法老和他全家。神在这里调度一切，叫法老全家大病，都是几乎要死的病，可能不知道什么病，圣经没讲，但是是大灾病，就全部都得了，可能就是撒来没有得。他们就说，我就怀疑这是什么事儿。你看，这个就是看见了，神还是有他主宰的手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也不要不要觉得为了你的失败，第一个你要相信，你高昂的时候，你奉献的时候，主坛的时候，过祭坛帐篷的生活的时候，那也是你，那是主的怜悯，是主的呼召，把你带到高峰了。那你低的时候呢，你也可能像亚伯兰一样，也是会撒谎。也是可能不会说到亚伯兰这出卖妻子的地步，但是呢，可能做出别的事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就是有这样软弱的情形。但是我再说，即使你在你最软弱、最卑鄙、最低下的时候，我们的神还是主宰一切的神，神还是那么的爱你，哇，还是要保护你的妻子，保护你的性命，保护你的一切。所以神就要叫他学这个功课，叫他看见呢，神是保护人的神呢。神是保守人的神呢，在试炼中不要太担忧啊！哦，疫情带来，今天饥荒，可能你失业了，可能你的公司倒闭了，可能你的什么这个没了，那个没了，不要担忧啊！你是神所呼召的选民，你是走在这条路上跟随神的人，所以你不用担心的，还是从亚伯拉罕的经历学一个功课，学习祷告。学习信靠神，即使你堕落卑下到这样的地步，你也该相信神还是爱你啊！神可以调动一切，为了保护你的妻子，保护你的家人，保护你的性命，甚至击打法老啊！世界地上的强国的总统，他都来击打他呀！哇，这就是我们的神，所以我们在神的手中是非常稳妥、非常把握的啊！在这个生活的事儿上。不要担忧，生活的事，吃饭是会有的，饿不死的，饥荒来也没有问题， 今天饥荒临到全地的时候，你不用担心，你既是神所呼召的，他就会顾到你生活的需要，神可以为你调度一切，调度整个千下万有的世界大事，世界局势都为着你。哎呀，你说 我这么渺小的人怎么会这样呢？是啊，神就是这样啊。你看亚伯拉罕就这样，神就这样，神也是为着你啊，你就是亚伯拉罕，你就是今天的亚伯拉罕了，神可以为着你调动世界局势，都是为了保护你，保护你的太太，保护你的家人，保护你的性命，所以神是可信靠的。阿们。对呀，所以因着亚伯拉罕的错误，亚伯兰的错误，他的失败，他的卑下，他的撒谎，结果呢，神来对付一下，对付法老和他的全家，好像是不太公平啊。是啊，神在这儿好像不公平啊。这就是给我们看见什么，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个蒙召的人呢、啊、是整个宇宙这个舞台的中心呢、啊、神其实一看这个地上的君王，像这个法老啊和他的全家，其实是为我们效力的。今天的世人也是这样，你可能你不觉得这样，你要觉得，你要知道地上的君王，整个世界局势都是为你效力的。神 care， 神关心的是你啊，神为了你啊，可能会惩罚周围的人，可能会给周围的人呢，所以你啊很重要啊。所以这里要大家观念要转了，不要一味说这个啊，地上的君王，地上的这个那些名人，他们是中心，不是，你才是中心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是蒙召之人，因为你行在神的旨意上，你是神心所挂念的。但是呢，你的决定啊会影响你周遭的人。哦，如果你走在正路上，你周围的人都蒙福啊。如果你走在错路上，你撒谎，你欺骗，然后你做出卑下的事，那周围的人就遭殃啊。这就是亚伯拉罕啊，亚伯兰他做了错事，周围的人跟着他遭殃，连法老都跟着他遭殃，是这样子啊。所以这就说出神在这里，我再给大家讲，就是你因为你是蒙召的人，你是神行动的中心，神为了你的缘故可以祝福周围的人，也可以处罚周围的人。所以你要在为这事上感谢神，神在这里真的是。那我们呢要谨慎自己的行动作为，我们要活在那个上行的路上，不要走这个下坡的路，走下坡的路周围的人就跟我们跟着我们倒霉啊。那这就是这个法老和他全家所经历的。你看无论如何，神要亚伯拉罕学这样一个功课，学是个什么功课啊？就是过一个信心的生活。所以我们这帮蒙召的人，我们还要学习在生活上信靠神，不要看环境，不要看外面的荒年饥荒啊、今天这个世界的经济这么下滑，因着疫情缩水多少全部都缩掉了，我们的日子怎么过呀？弟兄姊妹，不要为这个担心，你的日子照样过，你是神所呼召的啊，你不用担忧。而且呢，不要做卑下的事，不要因着这个疫情啊试炼呢、啊、做些卑鄙的事，撒谎啊欺骗啊，用人的办法来啊，那结果你叫周围的人就倒霉啊，跟着你因着你倒霉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做正确的事，走在正路上的时候，我们周遭的人都蒙福；我们走错路、走下坡的时候，我们的周围的人跟着我们倒霉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成为周围人祝福的人，像亚不要走这个亚伯拉罕的下坡的这段路。哦，我们的神真的关心我们，我们的神真的爱我们，真的关心爱护我们这些蒙他呼召的人。我们在生活上要学习信靠神，这就是蒙召之人第二段的经历。就是凭信而活，他的凭信而活，他在生活上要信靠神，要绝对的信靠神。你看结果呢，神真的还祝福他呀，也还得了财物了。你看后来亚伯拉罕，我不知道那拿到那些财物的时候心情是什么样，我觉得一定是很没脸面的，觉得怎么这个神真的这么样的爱我们啊，我做错事了，我还神还这么看顾我，保护我的性命，也保护我的妻子，还给我这么多财物，这话什么话说呢？所以真的是无话可说呀，真是说感谢神，那感谢神的话都说不出来，都不好意思讲啊。真的亚伯拉罕到这时候，我相信他很不好意思啊。你觉得你如果摆那个光景了，你觉得好意思吗？真的不好意思， 其实我们生活中类似的经历也有，对不对？我们在生活中，我们的失败、我们的软弱、我们的错误，反而呢，经历了神特别的保护、特别的看顾，甚至特别的祝福。哦，这里说出神爱我们，神真的爱我们。哦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盼望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也学习这个功课，过一个信心的生活，就是一个筑坛、献祭、祭坛和帐篷的生活，呼求主名的生活。在外面遭遇饥荒的时候，遇到患难的时候，遇到试炼的时候，操练、学习、信靠神。我相信，从后面的。这个亚伯拉罕的历史，我们看见，他的确学了功课，在这个外面物质的市场、生活的市场，他学了功课。盼望我们呢，从亚伯拉罕的功课也学习功课。愿神祝福我们大家，都成为这样凭信而活的人。阿门。